研究班课文16。本篇研究班课文会在6月15至21日该星期讨论。聆听、了解、显出体恤之心。主题经文：不要再根据表面去判断人，倒要按照正义的标准来判断。约翰福音7章24节。唱诗第101首：团结和睦，并肩工作。课文摘要：我们都不完美，容易对别人的为人和动机轻率地做出结论，但耶和华看的是内心。撒母耳记上16章7节。本篇课文会谈谈耶和华怎样帮助约拿、以利亚、夏甲和罗德，也会谈谈我们该怎样向耶和华学习，怀着爱心对待弟兄姐妹。第一段问题：圣经说耶和华是怎么看人的？为什么这让我们感到很放心？你喜欢别人根据你的肤色、脸型和体格来判断你吗？当然不喜欢。还好耶和华从不以貌取人，这让我们感到很放心。有一次，耶和华吩咐撒母耳去任命耶西的一个儿子做以色列的国王，但没有告诉他是哪一个。撒母耳看见耶西的大儿子以利亚时，他以貌取人，说：在耶和华面前的这个人一定就是他要任命的王。以利亚确实仪表堂堂，但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：不要看他的外表和高大的身材，我不选他。为什么呢？耶和华解释说：人看的是外表，耶和华看的是内心。撒母耳记上16章1节和6、7节。第二段问题：约翰福音7章24节说，我们不该根据表面去判断别人，为什么？请用比喻说明。我们都不完美，容易根据表面去判断别人。约翰福音7章24节说，不要再根据表面去判断人，倒要按照正义的标准来判断。但眼睛看得到的其实只是那个人的一小部分。比方说，一个医生如果只靠观察，不管他多优秀、经验多丰富，对病人的了解也很有限。为了正确的诊断病情，医生必须认真听病人说话，了解他的病史、感受和各种症状，有时甚至需要请病人照 X 光，否则就很可能误诊。同样，我们如果只看弟兄姐妹的表面，对他们的了解也会很有限。我们必须努力了解弟兄姐妹内心深处的为人。当然，我们不可能像耶和华那样完全知道别人心里在想什么，但还是可以努力向耶和华学习。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第三段问题：本篇课文提到的圣经记载可以让我们学到什么？让我们想想耶和华怎样对待崇拜他的人。他聆听他们的心声，了解他们以往的经历和目前的处境，也非常体恤他们。接下来我们会看看耶和华怎样帮助约拿、以利亚、夏甲和罗德，也会学习怎样效法耶和华以爱心对待弟兄姐妹。认真聆听。第四段问题：为什么我们可能对约拿有负面的看法？请想想约拿，耶和华亲自吩咐他去尼尼微宣布审判的信息，但他竟然搭船朝相反的方向走，想要躲避耶和华。约拿书1章1至3节。由于对约拿不够了解，我们可能会觉得他不可靠，甚至不忠贞。如果是你，你会再给约拿一次机会吗？很可能不会，但耶和华却觉得应该再给他一次机会。第五段问题：从约拿书2章1、2和9节中约拿说的话，你看出他是个怎样的人？从约拿在鱼腹中的祷告，我们可以看出他真正的为人。约拿书2章1、2和9节说，约拿在鱼腹中向耶和华他的上帝祷告，说：我在苦难中呼求耶和华， 他就回答我，我从坟墓的深处向你求救，你听见了我的呼声，我却要赞美你，要向你献祭，我必履行誓愿，拯救来自耶和华。约拿肯定向耶和华祷告过很多次，但这个祷告显示他其实很谦卑，也充满感恩之心，决心服从耶和华的命令。因此他虽然曾经逃跑，耶和华还是回应了他的祷告，继续让他做先知。第六段问题，为什么我们要认真聆听别人说话？我们要怀着谦卑和耐心的态度认真聆听别人说话，这样做非常值得。为什么呢？首先，我们这样做就不容易误会别人。其次，我们能更了解弟兄姐妹的想法和感受，也更容易同情他们。第三，我们能帮助对方更了解他自己的想法，因为有时候，一个人要把话都说出来，才知道自己究竟是怎么想的。一个住在亚洲的长老说，有一次我没有认真聆听，就急着给别人建议。我对一个姐妹说，她应该改善在聚会时的评论。后来才发现，原来对她来说阅读很困难，发表评论很不容易。由此可见，长老们应该先听到事实，再给别人建议。这样做多么重要。箴言18章13节。以下是第六段的图片描述。一个弟兄看见另一个比较年轻的弟兄聚会迟到，有点不高兴，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在路上出了车祸。我们学到，我们先找出事实，就能更同情别人。回正文。第七段问题，你从耶和华帮助以利亚的方式学到什么？有些弟兄姐妹由于文化、个性或过去的经历，不容易对别人说出自己的感觉。我们可以怎么做，让他们更容易敞开心扉呢？请想想，以利亚躲避耶洗别的时候，耶和华怎样帮助他？当时，以利亚过了很多天才向耶和华说出内心的感受。耶和华不但认真听，还鼓励他，给了他一些重要的工作。有时，我们可能也要等很长时间，弟兄姐妹才会放心地说出心里话，让我们了解他们真正的想法。如果我们像耶和华一样有耐心，就能赢得弟兄姐妹的信任。当他们向我们倾诉时，我们应该认真地听。努力了解。第八段问题，根据创世纪16章7至13节，耶和华怎样帮助夏甲？夏甲本来是撒拉的女仆，后来嫁给了亚伯拉罕。但她怀孕后就看不起撒拉，因为撒拉一直不能生育。夏甲实在太过分了，于是撒拉把她赶走。从一般人的角度看，夏甲这么骄傲，她被赶走完全是自作自受。但耶和华并不这么看她。耶和华派天使去帮助她调整自己的态度，还赐福给她。夏甲这才意识到，原来耶和华一直留意他，也了解他经历的一切。他非常感动，说耶和华看到一切，称他为那看到我的上帝。创世纪16章7至13节说，后来耶和华的天使在旷野的水泉旁边，也就是通往舒尔路上的水泉旁边找到他，对他说，撒来的女仆夏甲，你从哪里来，要去哪里？夏甲说，我从我的女主人撒来那里逃出来了。耶和华的天使对他说，你要回到你的女主人那里，在她手下谦卑自义。耶和华的天使又对他说，我要使你的后代增多，多得不可胜数。耶和华的天使又说，你现在怀孕了，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取名叫以实玛利，因为耶和华听到你的苦况了，他的性情会像野驴一样，他的手会攻击所有人，所有人的手也会攻击他，他会住在所有弟兄的对面。夏甲就呼求耶和华的名，对跟他说话的上帝说， 你是看到一切的上帝。他这样称呼上帝，是因为他对自己说，我在这里真的看见了那看到我的上帝吗？第九段问题，耶和华考虑到哪些因素，所以仁慈地对待夏甲？耶和华在夏甲身上看到了什么呢？耶和华非常了解夏甲的成长背景和他经历的一切。夏甲是个埃及人，在一个希伯来人的家庭里，会不会有时觉得自己是个外人呢？他会不会很想念自己的家人和故乡呢？此外，夏甲不是亚伯拉罕唯一的妻子。虽然一夫多妻制不是上帝原本的旨意，但有一段时间，一些崇拜上帝的男子也有不止一个妻子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家庭里很容易产生嫉妒和怨恨。当然，耶和华并不认为夏甲有理由轻视撒拉，但他考虑到夏甲的感受和处境，所以仁慈地对待他。第十段问题，我们怎么做就能更了解弟兄姐妹？我们可以向耶和华学习，努力了解弟兄姐妹。我们可以跟他们一起传道，在聚会前后跟他们聊聊，或者请他们吃一顿便饭。这样，你也许就会发现，一个姐妹看来有点冷漠，其实只是害羞；一个弟兄看来很爱享受，其实很愿意分享。一家人聚会常常迟到，其实是因为亲友反对他们。当然，我们不该多管闲事，提摩太前书5章13节。但如果我们多了解弟兄姐妹和他们目前的处境，就会更体谅他们。第十一段问题，长老们了解弟兄姐妹为什么很重要？长老尤其应该了解弟兄姐妹的背景和处境。耶和华很了解他的仆人，也清楚他们经历了哪些痛苦。长老们像耶和华一样了解弟兄姐妹，就能更好地帮助他们。有个分区监督叫阿图尔，他和另一个长老一起探访了一个看来有点孤僻的姐妹。阿图尔说，我们了解到这个姐妹结婚没几年，丈夫就去世了。虽然生活很不容易，她还是把两个女儿教育成了爱耶和华的人。现在，她的视力越来越不好，还有抑郁症。虽然如此，她还是很爱耶和华，对上帝很有信心。我们真的可以从这个姐妹身上学到很多。这个分区监督确实效法了耶和华的榜样。第十二段问题，叶儿加深了对一个姐妹的认识，有什么好结果？如果你看会众里的某个人不顺眼，可以试试加深对他的认识，就会更体谅他。有个住在亚洲的姐妹叫叶儿，她说，我会众里有个姐妹说话声音很大，起初我觉得她很没礼貌，后来我跟她一起传道，才知道她以前经常帮父母在市场里卖鱼，必须大声叫卖才能吸引顾客。我从这个经历学到，我要进一步了解弟兄姐妹的成长背景，才能真的体谅他们。当然，这么做需要付出努力，但如果你按照圣经说的开阔心胸，就能像耶和华那样爱各种各样的人。哥林多后书6章11至13节，提摩太前书2章3、4节。以下是第10至12段的图片描述。一个传道小组监督觉得一个姐妹有点孤僻，后来才发现她只是很内向，跟不熟悉的人在一起时不太自在。我们学到，要加深对弟兄姐妹的了解。回正文，显出体恤之心。第13段问题，根据创世纪19章15、16节，罗德拖延不走的时候，天使怎么做？为什么？耶和华派两个天使去罗德的家，告诉他要马上带家人逃出索多玛。但在这个关键时刻，罗德却没有马上听从指示。天使说，我们要毁灭这个地方，创世纪19章12、13节。但直到第二天早上，罗德和家人还是没有逃走。于是天使再次警告罗德，但他还是拖延不走。 我们可能觉得罗德没有把耶和华的吩咐放在心上，甚至觉得他不服从上帝。但耶和华没有放弃罗德，圣经说耶和华体恤他。于是天使拉着罗德和他家人的手，带他们逃出了索多玛。创世纪19章15、16节说，天刚亮的时候，天使催促罗德说，快走，带你的妻子和跟你一起的两个女儿走吧，免得你被这座城的罪过连累，一起被毁灭。罗德还是拖延不走，耶和华体恤他，那两个人就拉着他的手，他妻子的手和他两个女儿的手，把他们带到城外。第14段问题，耶和华为什么体恤罗德？耶和华为什么体恤罗德呢？他知道罗德拖延不走，可能是因为害怕城外的人。此外，附近的山谷还有很多沥青坑，罗德很可能听说过有两个王曾经掉进这些坑里。他有妻子和女儿，肯定会担心家人的安全。另一方面，罗德很富有，他在索多玛的房子可能很豪华。当然，这些都不能作为不服从的理由，但耶和华还是把罗德视为正义的人，没有只盯着他的过错。彼得后书2章7、8节。第15段问题，我们向耶和华学习就该怎么做？我们要向耶和华学习，不要因为别人的某些行为就对他们产生负面的看法，而应该努力了解他们的感受。有个住在欧洲的姐妹叫维罗妮卡，她说，有个姐妹总是独来独往，老是一副心情不好的样子，有时我甚至很怕跟她说话。不过后来我想，如果我是她，我肯定很需要朋友。于是我决定问问她过得怎么样，没想到她真的说了心里话，现在我更理解她了。第16段问题，为什么我们应该求耶和华帮助我们体恤别人？只有耶和华才能完全了解一个人，所以我们应该求耶和华帮助我们看出别人真正的为人，并且对他们显出体恤之心。安杰拉就有这样的经历，有一段时间她会众里有个姐妹很难相处。她说，虽然我很想批评这个姐妹并且避开她，但后来我求耶和华帮助我体恤这个姐妹。耶和华怎样回应她的祷告呢？她说，我们一起出去传道之后谈了很久，我一直怀着同情心听她说话，现在我更爱她，也更决心要帮助她了。以下是第15至16段的图片描述。一个姐妹在聚会所第一次见到另一个姐妹时，觉得她不太开心，对人很冷漠。后来，多花点时间跟她相处，才发现她不是这样的。我们学到，认真听别人说话，就更容易体恤对方。回正文。第17段问题，学完本篇课文后，你决心怎么做？我们不该只对某些弟兄姐妹显出体恤之心，所有弟兄姐妹都可能像约拿、以利亚、夏甲和罗德一样遇到困难。有时他们的问题可能是自己造成的，但其实我们人人都曾经给自己造成过一些麻烦，所以耶和华要求我们将心比心。彼得前书3章8节。耶和华的大家庭非常独特，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。如果我们服从耶和华，就能促进这个大家庭的团结。所以，让我们认真聆听，努力了解，显出体恤之心。课文复习，我们从耶和华的榜样学到什么？他聆听约拿和以利亚的心声，他了解夏甲的处境，他体恤罗德。唱诗第87首，来吧，你必受激励。本篇文章结束。